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了制止所有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多名国会议员和芬太尼受害者家属亦都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表示，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是为每一个受芬太尼祸害影响的家庭伸张正义的历史性一步。他说，我们将贩毒分子、推销者和小贩从街头清除，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已经结束毒品过量的泛滥为止。特朗普表示，尽管现在情况有一些好转，但仍是非常可怕。这项法案将永久性地将所有芬太尼的仿制版本，亦即是将毒贩经常出售的毒品版本，列入美国缉毒局最危险药物的清单，即一级管控物质。这些毒品自2018年开始已经被暂时列入该清单，但这一种分类指定将在今个月底到期。新的永久性分类赋予了执法部门更大的权限来到打击芬太尼扩散，并让美国当局能够对持有或分销这一类毒品的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白宫认为，这一种新立法将阻止贩毒集团制造新的合成芬太尼类化合物来到规避受控物质化。不过，新立法不影响芬太尼用在医疗用途。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鸦片类药物，美国每年约有70,000宗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案例和鸦片类药物有关。芬太尼的原料主要由中国公司生产，并被制药公司用在制造合法的止痛药，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墨西哥的石拿罗亚贩毒集团哈里斯科州分支。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其中一部分旨在打击芬太尼非法流入美国。特朗普抱怨说，中国未采取足够措施阻止芬太尼生产，墨西哥和加拿大则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这一种毒贩越境。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公布了在其叙利亚最新空袭行动的视频，从空袭画面中可以看到，叙利亚国防部大楼在直播中遭到袭击，主持人被迫中断节目躲避。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随即转发了这一段影片，并表示痛击已经开始。以色列国防军稍后亦都证实，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除了国防部大楼之外，还包括叙利亚总统府附近的设施。叙利亚卫生部向 CNN 说，空袭至少造成一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这一次动手的原因跟叙利亚境内一个重要少数族群德鲁兹人有关。德鲁兹人和以色列关系密切，他们被视为以色列国内忠诚的少数族裔，不少德鲁兹人甚至直接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因此叙利亚境内德鲁兹人的安危亦格外牵动以色列政府的神经。上个礼拜六，叙利亚南部的苏韦达市爆发激烈冲突，当地的德鲁兹人和贝都因部族交火，随后叙利亚政府军亦都介入其中，导致局势迅速恶化。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公开表示，这一次军事行动就是要防止德鲁兹族人受到更多的攻击，同时维护以色列南部边境的安全。国防部长卡茨更进一步警告，如果叙利亚政府军不撤出苏韦达地区，以色列将继续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就在冲突持续升级之际，星期三较晏时，叙利亚政府官员和德鲁兹领袖重新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协议能不能够持久，目前还很难讲，因为前一日达成的停火很快就破裂。 目前，美国已经表达了对当地局势的高度关注。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暴力冲突，并强调必须追究攻击平民的责任。他还敦促各方尽快重启和平对话，实现持久停火。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作为美国的电讯监管机构，即将推出一项措施，禁止使用中国技术或中国设备连接到美国的海底通讯电缆。该规定目的在确保接入美国的新通讯电缆不容易受到来自北京和其他敌手的威胁，特别是针对潜在的中共间谍活动。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声明表示，近年来我们看到海底电缆基础设施受到中共等外国对手的威胁，我们正是采取行动保护美国海底电缆的所有权和访问权，确保其不落入外国对手手中，同时呼吁应对网络和物理威胁。美国对400几条海底电缆具有广泛的资料安全疑虑，这一些电缆处理了 99% 的国际网路流量。随着美国积极建设人工智能和下一代技术的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海底电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卡尔说，特朗普总统早已认识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卡尔和另外两名民主党委员预计将在8月7号批准这项新规。FCC 已经加强对涉及中国问题的审查，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部门，专注于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推进这项新规的重要背景是美国电讯网络持续受到中共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例如盐台风黑客事件。新规实施之后，中国公司将无法获得 FCC 新的许可证，不得参与建设或运营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亦都不得租任其他公司铺设的电缆容量。此举将直接影响中国电讯公司华为以及子公司华海通讯技术。该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电缆制造商。美国指使华为代表北京进行间谍活动。中国电讯、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过去已持有 FCC 许可证，拥有或运营着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敦表示，出于对中共和其他美国敌手的担忧，美国正是更加严格地审视边个控制住全球经济的数字动物。特朗普7月16号在白宫和巴林王储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会晤时对媒体表示，我们将向150几个国家发出付款通知，通知中将讲出关税税率。特朗普指出，目前贸易谈判焦点之一是个150个我地同期贸易额度不高、尚未展开谈判的小型经济体。他说，这一些国家将收到美方发出的付款通知，讲明其出口商品将面临超过10%的基准关税。特朗普7月7号已经宣布，自8月1号开始对日本和韩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并对若干其他国家设定不同税率。尽管和日本仍有接触，但特朗普坦言不太可能和日本达成全面协议。特朗普亦重申，和印度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印度目前面临 26% 的关税。印度代表团14号已经抵达华盛顿展开谈判，更多官员16号抵达美国加入协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海文·哈塞特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特朗普设定的8月1号最后期限促成一连串新的谈判活动，包括一些先前未和美方接触的国家。他说很快将宣布更多协议，但未提供具体细节。与此同时，欧盟和加拿大则在准备反制措施，来到防谈判破裂。欧盟贸易事务专员马来什谢夫乔维奇已经启程赴美，预计将和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会晤。特朗普早前警告，自8月1号开始对欧盟商品征收 30% 关税，欧盟回应说这个税率无法接受，恐怕终结欧美正常贸易关系。根据格里尔讲法，特朗普的关税策略是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对问题最大的贸易伙伴加征更高税率。目前中国关税最高达 55%。 他强调，如果其他国家愿意对美投资，美方仍愿意展开协商，来到缓解贸易压力。特朗普在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面时说，这个海湾国家是出色的盟友，并表示他们将讨论贸易和其他议题。萨勒曼表示，巴林将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并指扩大和美国合作有助巴林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一位白宫官员星期三上午透露，同巴林的协议预计将为美国创造30000个就业岗位，这个得益于总统特朗普和商务部长霍华德·路特尼克的推动。巴林将同甲骨文公司和思科公司签署协议，计划用思科产品取代中国生产的服务器。思科将为巴林政府信息和电信基础设施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巴林还寻求增加对美国能源、科技和制造业的投资。巴林国家通讯社报道，巴林将和美国签署多项协议，包括增购至少10架波音飞机，10月1号开始开通直飞纽约的新航线。双方还将宣布计划在中东铺设一条800公里的海底江缆，将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和全球网络连接起来。另外，巴林的金融机构和私人企业承诺向美国金融、工业和房地产领域投资近11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穆姆塔拉卡特将同多家美国公司签署协议，投资20亿美元用在下游铝项目，重点创造就业机会。白宫官员表示，王储希望投资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来到确保巴林的能源供应，并同美国超大规模企业合作购买尖端人工智能晶片。预计王储访美期间会签署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签署一份为巴林开启发展商业核能力的谅解备忘录，为后续讨论构成框架。今年较晏时候，巴林国王将访问华盛顿，最终敲定这一些协议，并巩固两国在建设经济繁荣方面取得的进展。